圣经导读新唱365，11月7日，今日读经，以西结书1-3章，希伯来书7章，导读。感谢主带领我们读完先知为以色列王国守望而眼泪汪汪的耶利米哀歌，接下来进入灵火焚烧并充满神荣耀的以西结书。本书写作日期是大约主前580年，其作者以西结，意思是神要赐力量，也被称为圣灵的先知。他与耶利米并撒加利亚都是祭司家族出身，难怪他在书中开始与结尾都特别关注圣殿、神的荣耀和祭司方面的信息。以西结是按年代的先后次序写了此书，又因他生活在尼布贾尼撒作王统治时代，也是被掳先知之一，所以能亲眼目睹犹大人不听神的警告而导致圣殿被毁，以及被掳到巴比伦的全过程，并证明其预言的可靠性。本书充满了神奇的意象，并预见未来的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当好好的研读以西结书，以免错过其中的属灵宝藏。这卷书是 ABC 次 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分段如下。1-11章讲述了神荣耀离开旧的圣殿，12-24章讲述神对以色列的审判，25-32章讲述神对外邦列国的审判，33-39章讲述神使以色列重获新生，40-48章讲述神荣耀再临新的圣殿。首先1-3章详细记录了以西结先知蒙召和装备的阶段，引言部分1章1-3节，神的呼召是在约雅金被掳去巴比伦的第5年临到，而30岁刚好是以西结开始祭司服事的年龄，他被掳到巴比伦东边的加巴鲁河边，那时神的启示特意临到他，这不是出于先知自己，乃是神的手驱使他去回应呼召。4-28节，先知看见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其中4-14节描述从北方来的大云吹过来，周围是光辉，而云中间有金睛，就是四活物。前面呢是人的脸，右边呢是狮子的脸，左边是牛的脸，后边是鹰的脸。这些描写表明呢，人是神创造的高峰，狮子是万物之王，牛是最忍耐的家畜，鹰是百鸟之王。两个翅膀遮体表示对神敬畏而谦卑。15-21节描绘基路伯下面4个发光的轮子，每个基路伯的2个轮子都呈直角的交叉，不用调转，每个轮圈周围都布满了眼睛，让人敬畏，表示神能察看万事，战车的灵呢在轮子里边，而神的宝座就是一个活的宝座。22-28节，在基路伯头上有水晶般的穹苍，当他们行走的时候，就像山川大水奔腾的声音，当他们停下来的时候，穹苍以上就发出神的声音。在宝座以上有一位像人子一样的神坐着，他的荣耀不能直视，而以西结灵里知道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 荣耀这个词在本书出现了16次之多。真正看见神的人必定不能存活。例如新约使徒约翰也看到过，只是描述的重点不太一样。接下来2:1-3:11是 A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 A 部分2:1-8四次呼喊人子啊，人子在本书出现了93次，强调先知在神面前人的本质，所以要谦卑领受神的使命。但这无法与人子耶稣相比。第一次呼喊是圣灵使先知站立，第二次呼喊是吩咐坚举的任务，即面对悖逆之民的宣讲审判。神的命令必须讲，不管人听或不听。第三次呼喊是神 三次说不要怕，只管讲。第四次呼喊是叫先知不可像悖逆的以色列一样，而要把神的话吃进去。与之对应的次 A 部分3:1-10也是四次呼喊人子啊。第五次呼喊是神命令以西结吃他所赐的书卷。正如今天我们传道人要明白圣经才能向会众讲道一样。第六次的呼喊不但要吃，而且要充满肚腹，入口甜如蜜。第七次呼喊是神差遣以西结去以色列家，他们全是额间心硬之民，反而外邦人那些不懂语言的人倒会听。但是神叫先知不要怕，神必使先知的脸和额头硬过以色列人。讲圣经的牧者若是面皮不够厚，没有圣灵的能力，恐怕没有人敢对会众呢讲审判的真理。最后第八次呼喊是先知自己先领会，才能对子民传讲神的信息。只要是耶和华说的，不管子民听不听都要讲。2:9-10是交叉的中心，先知看到书卷里的内容全是关于哀嚎叹息和悲痛的文字，真是苦不堪言，谁敢讲呢？所以3:12-15圣灵就几次将以西结举起，当神的灵充满他的时候，他吃神的话就在口中如蜜，最后进入心中却变苦了，于是灵里激动并充满能力，就被差遣到加巴鲁的河边，开始宣讲审判的信息。16:20-16:27，先知挣扎7天后呢，神就立他为以色列家的守望者。无论是恶人和义人，都要警告他们，如果不警戒，若他们死了，那先知呢就要对他们的死亡之罪负责任。之后耶和华的灵又2次充满了以西结，并控制了他的嘴巴，不该讲的时候就成为哑巴，该讲的时候神就使他勇敢开口。新约希伯来书7，前面论述完了耶稣超越属地的大祭司之后，第7开始进入耶稣是律法的完全者之论证。首先1-28讲论耶稣超越律法祭司的任命体系，其中1-10是关于麦基洗德祭司的旧约根据。很多的犹太基督徒对于耶稣被任命为大祭司有怀疑，作者就以圣经根据来证明，因为麦基洗德的祭司身份是从亚伯拉罕接受而体现出来的。如果犹太人承认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就必须承认麦基洗德是祭司，而麦基洗德永恒的祭司职分 必须通过耶稣基督来体现。这是基督与麦基洗德等次属灵的关联性。这也是作者想让读者吃点干粮的原因。没有属灵的逻辑，只有理性的逻辑是不健全的。麦基洗德的名字是从创世纪14:17-20出来的，而此处1-3向我们解释麦基洗德的意思是公义之王，曾在亚伯拉罕时代做过撒冷的王。当亚伯拉罕杀败四王归来，把战利品的1/10献给首次亮相的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与和平之君，却是无父无母无家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似而不是相同。他将永远做祭司，虽然根本无事上的证据可查，但亚伯拉罕还是献上1/10，代表属灵上的确认。4-19论述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大，所以亚伯拉罕已经替后代以色列民献上了1/10。这种麦基洗德的任命方式，在摩西关于祭司制度的律法出来之前就已经实行了，而且超越了律法的规定。所以旧约体系需要更新和发展，不是说旧约过时要废弃了，而是旧约的祭司体系只是一个特殊时期的过渡方式。旧约必须发展到新约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作者借助大卫的诗篇110:4，证明基督是大卫的主，而且神发誓叫耶稣基督做永远的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情形来任命的，表明先前的祭司体系必须由耶稣完成的救恩来达到完全。神启示的应许比律法更美，而且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旧约的献祭无法直接到达神的面前，只有耶稣做了大祭司才可以成就。20-25论述耶稣可以做大祭司的原因是神的誓言保证，因为所有亚伦家族都不是以誓言立的，而那位永远不会死亡像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比地上会死的祭司更加的优越，即中保耶稣在神面前担保并替我们辩护，他不会死亡与改变，所以能永远担当为我们代祷的永活大祭司之职任。26-28表明有这样一位完美的大祭司对我们太合适了，他不像世上那些有罪的祭司，因为耶稣是圣洁无罪没有玷污过的，更是远离罪人且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了，不再需要多次重复献上动物了。这是神照着麦基洗德的方式确立的完美大祭司，并直到永远。所以作者劝那些想回到圣殿献祭体系的人不要再走偏了，应当赶快回归正道。应用：以西结先知虽然是祭司，但也是一个软弱不洁净的人，只有神的灵可以洁净他，并不需要用献牛羊的方式来洁净。旧约可以办到，同样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这样告诉那些想回到律法献祭的基督徒，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任命的完美大祭司和中保。犹太教一直盼望着重建第三圣殿，恢复地上杀牛羊献祭的传统，其实这是与神的启示背道而驰。有人总以为自己的坚持是对的，正如天主教也想呢，让神职人员充当人与神之间的中保， 诱导人要向神父告解或买赎罪券才能够得到赦罪。这是多么可怕的异端或宗教啊！我们基督徒的救恩已经在基督里完全，不必再相信人的体系了，因为在神与人中间只有一位大祭司或中保，他就是主耶稣。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高过诸天。